我愿以荣光归荣耀，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在夜从此之。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再次举起我的心。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从头来，耶稣。 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 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从头来，耶稣，圣洁公义救主。 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彰显。 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举起我的心，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从头来，再次，耶稣，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长阔高深。 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 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激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哦，主是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感谢你，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回应你对我们的激励，那份爱让我们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主你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因为这是你当得的敬拜。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的练唱时间恭恭敬敬交在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在这个时候在乎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与你在一起，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感谢你，主啊，尽情让我们来敬拜你，你是配得的。我们再从前面来，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激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激起我的心，激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在我们最低落的时候，在我们最沮丧的时候，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心中永远不要放弃那个希望，因为有人在为你祷告，是神差来的。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
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
祷告，再次从头来。
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
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再次从头来。
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
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最次从头来。
似乎你，
大家一起唱，唱出来，用祷告的声来唱。
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
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疲倦，在我们无助，在我们失落的时候，你总是差遣有人为我们祷告。尽管当别人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为我们祷告，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深深的确知是你告诉别人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愿你的灵运行在这个会中来掌管，来掌权。主，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们，也将今天的恭恭敬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面前。谢谢主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我们的崇拜，请读诗篇第一篇。不称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下面请我们的整位敬拜小组来用诗歌来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第一首唱主啊，我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
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让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门徒的时候，我想我们求神先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多多的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琢磨什么是神的心。让我们来一起学，求神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
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条歌做我们内心的祷告，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合一，我们在这边能够为教会一起做一点点事情。我们常常说心起发光，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同上帝的心和上帝的意，让我们在这边用谦卑彼此相爱，让我们来这边来为我们的国度扩张疆土。你体力能及，请你站起来跟我们唱合而为一。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神灵所赐合
心，全力保守生命所赐何为意义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神灵所赐和心，千里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千里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
使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心，就是那一颗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心中，圣灵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这个殿充满你的荣耀，让这个殿充满从主你而来的喜乐跟平安。主啊，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那合一的心就在我们心里面发动，我们愿意跟主你合为一，跟弟兄姐妹合而为一。主啊，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如果我们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如果我们有得罪主你自己的，主啊，求你真的擦去挪去我们心中的那个过犯。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寻求的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单单要寻求的，就在你面前，我们合唯一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今天，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并且我们愿意用谦卑的心来敬拜你，用谦卑的心来祷告。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掌权，使你带领这个聚会，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动那善工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主，我们为你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的彰显来感谢你，因为神你是那位公义的主，在你公义当中，你还有你的爱也向我们彰显，我们谢谢主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在面见神你自己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不配，在你公义面前，我们这个有罪的人真是不配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但你仍然怜悯我们，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挪去我们心中的过犯，来擦去我们心中的过犯，好叫我们得以到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主你。主，我们特别为美国在下个月的大选来祷告。主啊，再次把这件事情仰望在你面前。也许每个没有世界上没有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不管是选出哪一位，我们相信神，你是那改变人的神，那福音的大能必在你的心中动工。神啊，我们就求你真是来眷顾美国这个国家。主啊，让我们所选出来的领袖，在这个地方是因着你的爱，借着你的爱，也因为你自己来在他们心中动工，以致他们用怜悯慈爱的心来治理这地，让这地充满从你而来的平安跟喜乐。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仆事的宣教以及差传的事工来祷告。愿主你自己做成你要做的事情，愿你自己做成你要做的宣教的事工。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不是我们能到什么地方去，是圣灵自己的差遣。像以赛亚在你面前，你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被差遣的心，也帮助我们领受这样的职分的时候，就愿意为主你摆上。我们特别为2017年我们的宣教的这个任线来祷告。主啊，在我们的周报当中，甲页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章。我们特别为这个90,000块的预定的目标来祷告。主啊，你感动我们，主啊，你感动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来支持我们，或者很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宣教师们，他们在前线在为福音在作战的时候，我们在后方，我们愿意在他们的需要上尽一点点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我们把2017年的目标放在你面前来祷告。神啊，求你自己来成就一切，你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来到你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祷告，求主你自己成全。主，我们特别为10月份开始，这个月份就是敬牧业来祷告。主，我们感谢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面，你拣选你的工人、你的仆人来侍奉主你。主啊，求你管教你的仆人在你面前，让所有的仆人在你的选召当中都能尽他们在你面前当尽的职责。主啊，帮助他们在你面前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为所有的牧者来祷告。神，求你真的使用他们。有些人在职场当中，有些人在牧会当中，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你们求主你真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一生在你面前所摆上所做的事工有果效，在你面前蒙主你悦纳，有果子可以结出那荣耀神的果子来，以致他们在一生当中所摆上的就没有枉费。我们求主你祝福这样的牧人在你面前。我们特别为 Chris 在这个礼拜15号他要结婚啊，他也蒙主你选召成为主你的工人。主啊，他在这个月他也要结婚，我们求主你祝福他的婚礼，我们求主你祝福他往后的岁月，在服事上跟他所爱的可以同心同行，共同摆上为神国的荣耀，摆上他们自己。我们就把10月15号他们的婚礼仰望交托在你面前，求主你祝福他们。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弟兄跟姐妹，为Dan跟妹，他们将在这个礼拜五，他们要出发到中国，另一趟的宣教之旅，另一趟的培训之旅。我们恳求主你赐下力量，赐下平安，写在他们心中，让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精神在你的充满当中，让他们真是不懈怠。愿他们所做的工作在你面前得蒙主的喜悦，愿他们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主，我们就把他们两位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纪念，求你带领他们每个脚步，他们所宣讲，他们所传达的，主啊，你赐给他们够用的力量，平安喜乐在他们心中。主啊，我们特别为师母在明天他要出发，要回到台湾，也算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旅行，要与他的家人见面，要传福音给他们。主啊，求你就是祝福他的旅程。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自己成全。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弟兄姐妹请坐。
再次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崇拜主。首先我们要欢迎新来的朋友弟兄们，我这里边有两位新来的，一位是，对不起，一位是王山，王山弟兄们，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欢迎欢迎。另外一位是汪大伟牧师，汪大伟牧师，欢迎欢迎。好像是你可能给啊，后边也。欢迎欢迎。然后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有助学，还有午餐，请你留下来，我们一起享受。现在我要报告，欢迎报告的事情。首先我们要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给你邻座的朋友见面。请坐，请坐，请坐。我们这儿有几些报告的事情，在节目单上。第一项，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交易。第二，十月份为敬牧月，请弟兄姐妹向教牧同工们致谢，并常为他们家人和家人祷告。今天见到牧师要特别亲热一点啊，再给打招呼一点。本教会宣教施工将在十月份做明年的拆迁信心应献，请为教会明年的宣教施工应献祷告。请弟兄姐妹填写2017年拆迁信心应献卡， 这个任天卡我特别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年好像比去年多了10000块钱，主要是请各位看后面第16项第17项后边，断线的事情我们好几年没有开始做了，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有恢复我们断线一样。第17Evangelical Program 就福音事工，实际上这是林世达执事的他的事工，因为是也是宣教的事工，所以我们并在一起来预算我们的宣教的款项，所以啊，是今年是稍微多了一点而已。第三个，礼拜三晚上中英联合祈祷会，10月12号晚上8点钟在教会举行，为教会英文的施工祷告，我们请 Pastor Jay 来带领。第五项，圣地之旅第一次说明会定于10月13号，礼拜四晚上7点半在3楼301教室举行，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参加。我想这个毛牧师应在这个他的明年的这个各项施工里应介绍过啊，我们在这不要再重复。第六项，家长请注意，礼拜五晚上的青少年团契出征给高中生准备任务，10月14号晚上7点半在教会恢复聚会。第七项，周五的儿童团契 Good News Club 每周晚上7点半在教会301举行，请家长准时来接送孩子们，完了以后一定要来接小孩啊。由 Melody 妈姐妹继续教导，与诗歌、圣经故事、游戏等节目，欢迎4岁到5年级的儿童参加。第八项，为支持爱心串礼盒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我们定于10月28号晚上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教会将礼物放在这个鞋盒子里边，欢迎弟兄姐妹参加。详情嘛，请看我们的讲义，就是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第九项，教会定于10月31号周一晚举办家庭游戏之夜，欢迎邀请朋友、同事、邻居与孩子们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捐赠出新的糖果，不要旧的呀。文具等礼物，教会办事处外有一个收集的盒子。第十项，合神心意的门徒政府席，9月21号起每礼拜三的晚上6点半及10月1号起每周早上7点钟，欢迎弟兄姐妹博人参加，每次夫妻两客。2017年各传奇应书核心心意的生命共12课，每一本是13块钱，两本嘛就是25块，请向毛牧师办公室取书，预定11月份预查本书，预查请大家先完成第1、第2课作业。第十二，教会将在圣诞节主日12月25号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是以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与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你愿有或者是你愿在其他教会受洗并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的，欢迎你申请加入教会，并与牧师、教牧同工和教会办公室联络。这是我们的报告，下面我们有奉献，请奉献找在弟兄到前面来。我们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不但给我们一个属肉体的身体，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主啊，让我们每天在操练之中荣耀你，侍奉你。现在我们要把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奉献你一小部分，求你给我们智慧，好好用在这事工上面。这样的祷告感谢不配，乃是奉神圣名，阿们。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个月还是照常在讲到更新月的信息的第四，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耶稣，看到耶稣在祷告成为我们的讲题。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在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家族当中，他们两版的对比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想我们大家都相信，而且实验也证明，信仰和爱，信仰和祷告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人身心灵健康，对一个家族的和谐。但是到底有多重要，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美国学者有一个叫 A.E. Winship， 他在1900年做了一项的研究，他比较了两个家族，写成 Hughes 跟那个 Edwards 的一本书，他追踪这两个家族在近200年以来他们所发展的一切。很特别的事情是怎么样，如果你查英文的 Hughes 这个字的时候，字典解释怎么解释，他说贫穷与犯罪数代相传的纽约家族，也就是说这个 Hughes 这个字已经在字典当中形成，我们在查这个字的时候它一个特别的描述。那 Hughes 跟 Edwards 这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的那个 Edwards 的家庭，而另一家是著名的无神论的宗师叫 Mark Hughes 这样一个人，并且无神论的 Mark Hughes 他对这个 Edwards 的这个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相信，你所相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可能相信。所以美国的学者 A.E. Winship 他就统计了爱德华兹的家族两百年之后的情况，也统计了马克那个 Hughes 的家族在两百年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他们详细统计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这个 Edwards 的家族，他的人口数在两百年当中总共1394人，其中有100位的大学教授，有14位的大学校长，有70位的律师，30位的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跟神学家，还有3位的议员以及一位副总统。这个家族在1394人当中，1394人当中，他们的家族的整个情况，当然你把这加起来还有一些人，而那些人呢，可能他们的成就不那么显赫，所以这个就没有统计，就没有特别列出来。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家族，就是那个 Mark Hughes 的家族，他的家族总人数是多少人？903个人，其中有310位流亡，130位坐牢达13年以上，有7位的杀人犯，有100位的酒徒，有60位小偷，有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当中学会经商的。弟兄姐妹，这个统计真的叫人震惊，信主和不信主差别这么大。当我们想到时间的伟大，时间的伟大在于它可以见证一切的真实与浮华，那是时间的伟大，它见证了历代以来一切的真实跟浮华。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事情，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经历百年为什么在结果上有那么大的差别，而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因为 Edwards 的家族他们有了信仰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 Edwards 他的这个家族里面，因为在信仰的背后，他们种下了两颗重要的种子，而第一颗的种子是什么？向善和爱的种子，是他们种下第一颗的种子，向善和爱的种子。所以他们家族出了那么多的医生、教授和大学校长，甚至议员，甚至是副总统。他们种下的第二颗种子是什么？凡是敬畏神的种子，凡是敬畏神的种子。这个家庭里出来的孩子永远都会记得耶和华神掌管万有，耶和华神掌握大地。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 Hughes 的家族有那么多的流氓、小偷和妓女，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教育里面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没有敬畏神之心的教育，放大缩小来看，只会塑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他们觉得上帝算什么？我才是最大的，没有我不敢做的，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是他们的教义。经历200年的两个家族，向普世的人们见证了信仰的真实性，见证了耶和华在全地掌权，义人的后裔必蒙福。这是圣经我们经常听到的话语，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验证它？我们要怎么去知道那个真实性？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耶稣的三个祷告：拣选的祷告、顺服的祷告、合的祷告。这三个祷告见证耶稣的祷告生活。耶稣是个祷告的主，在祷告的事上，他给我们留下极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正在讲这个月在讲更新的时候，祷告是我们必须更新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看，我们礼拜天早上9点在这边祷告有多少人？我们看一看礼拜三晚上，我们教会一直在呼吁，不管过去的所有的主任牧师，我相信都在强调，都在呼吁我们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也许你已经祷告太久了，也许你已经觉得祷告没有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站出来？就不要说你为我们教会祷告好了，你愿意不愿意站出来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你的夫妻关系来祷告，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为你的健康来祷告，为你的孙子来祷告。你愿意不愿意？礼拜三晚上的8点，我们都服务了多少次？我们总是在20几个人当中，总是在20几个人当中。我不在责备弟兄姐妹，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实：如果我们在祷告的身上忽略神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如果我们愿意来服侍神，可是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怎么样？没有果效，那是必然的。我们在门徒训练特别讲到第三课的时候，讲到什么？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就是他的这个核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就像耶稣，他到旷野去见他的天父，门徒也应当在每一天的忙碌生活当中抽离出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对不对？安静在主面前做什么呢？单独与主在一起。安静在主面前，单独与他在一起，然后呢，与主约会。而这个方式有好多好多种，而我们期待礼拜日早上9点的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都成我们与主单独见面的时间。也许你旁边有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期望那个时间里面是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到什么程度？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5:7，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当他活在地上在肉体的时候，他是怎么祷告的。所以圣经用一句话，既大声祷告，这个既是已经完成式的字，已经完成。他经常是这样子，在一种大声的哀哭的祷告里面，在那里流泪的祷告里面，他在祷告神，那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祷告到能蒙主应允的时候，那是因为在我们在主面前的摆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我们今天在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厘清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不行吗？这个基督徒不祷告不可以吗？我们这边分几项来看，为什么一定要祷告？这不但是因为第一个是主命令我们，主命令我们在路加18章第一节说什么？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主命令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是因为什么？主呼召我们，在希伯来书4:16，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呼召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什么？我要得连续，我要蒙恩惠，我要做什么？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怎么样，我们要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向他求，为要得连续，为要蒙恩惠，来做随时的帮助，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过得得胜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祷告？是因为主应许我们，在马太福音21:22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心情在到神的面前祷告，但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什么事情，只要信就必得着，而且是无论你求什么，神没有给你一个限制，神没有给你划下一条界限，说能求这个不能求那个。无论求什么，你要心中要只要信就必得着。而且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主喜悦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看，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诗篇37篇第四节第五节经，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是的，他说要怎么样？要以耶和华为乐。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一生当中，我们是以什么为乐？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要以什么为乐，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是什么情况？是以耶和华为乐。你们经常纪念到他，你们经常想到他。你说当你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怎么样，所求的怎么样，就赐给你了。你当你以他为乐的时候，他就赐给你了。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不但交托他，而且要怎么样，要依靠他，他就怎么样，必成全。交托他，依靠他，谁来成全？是耶和华来成全，是我们主来成全我们所交托的事情，是我们所依靠的事情，他来成全。那是叫做什么？叫做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主警告我们，在马可福音9:29，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所以我们要祷告，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难处，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难处也是困难，我们光是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智慧，用人的帮助，是怎么样，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而这类的事情要靠着什么？就靠着祷告。非用祷告这类的鬼就总不能出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描述很多是鬼，这个不是你说你看到那个黑暗当中那个头发很长，那个舌头很长的啊，那个很狰狞，那个是鬼。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鬼？你说我们说一个人很喜欢睡觉，睡觉都睡了很久很久不起来，那叫什么？睡鬼。很喜欢喝酒的人叫他什么鬼？酒鬼，对不对？懒惰是懒惰鬼，他太多鬼了，对不对？但是这么鬼，这些有些鬼是怎么样？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习性当中，你想过很久，你下过很多决心，你想要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变，可是怎么样，改变不过来，转换不过来，调整不过来？为什么？这一类的鬼，这一类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非用祷告总不能出来。主警告我们，我才说礼拜天早上的祷告，礼拜三晚上的祷告，我相信大家在家庭都有祷告，没有错。但是神更喜欢看到一个家庭，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聚在他的施恩座前来向他呼求，向他祷告，甚至很诧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向他祷告。那我们要祷告也实在是看见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也实在是看见我们几件事情，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缺乏，我们自己知道，但是我们就是不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7:第7说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时候，我们有祈求吗？我们有寻见寻找吗？也许我们都有，而且没有叩门，也没叩了，可是好像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寻见，也没有开门。为什么？ 也许我们就是叩一次祷告一次而已，祷告需要等候的。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来教导我们，祷告不是像阿拉丁在说一二三那个他就呼那个打开他就跑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神要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来下功夫。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在看见我们怎么样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我们是请大家一起来练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神就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想达成什么，想做什么，我们想达成我们人生的梦想，害怕太多的理想，可是我们总是失败。为什么？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可我们缺少智慧，我们没有去求，我也没可能，我们也没有凭着信心求，我们就在求当中，我们怀疑自己所求的。很多人都这样子，他求完了，他说：“哎，我这是不是求的太大了？我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了？这样祷告神会听吗？”你要凭着信心求。当你凭着信心求的时候，不是你按着你的肉体说我要向神求什么，不是按着你自己的私欲当中你向神求。我们说神所听的祷告有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从圣经当中到现在我们要去学习一件事情，要圣灵在我们里边。当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当圣灵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我们的里边那个灵会让我们知道什么要怎么求。我们里面那个灵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什么是我们最先要去向神求的。意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什么，他的义，你们所要一切都要怎样，要嫁给你们。不是我们自己要得什么，而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这个人来向神来求出神他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的旨意的时候，那个祷告是有力量的，那个祷告是神要成全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去学习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我这个人要什么，不是那个意思。有时候我们很软弱，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心里大力是我们里面这个人，我们里面这个人有什么样，有一个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什么，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求所想就是我们已经想过的，我们已经求过的，我们为这个求，为这个求，求求求，我们想那个想那个想这个，想来想去都想了，求也求了，想也想了，然后怎么样，神说他要照着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会怎么样，充充足足的怎么样成就一切，而这个成就是超过我们求的，我们想的，这是超过的，是超过的，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求这样，我们求到三，神给我们是到五到八，我们想到一，主给我们的是三到四到五，如果用这样的比例来算的话，神给我们的是什么？超过，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向神求。今天我们要以耶稣的祷告为例，一起来分享看啊，耶稣在祷告。耶稣因为有伟大的心胸，所以耶稣的祷告也是伟大的。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耶稣的祷告，看啊，耶稣在祷告，耶稣在什么时候祷告，耶稣在哪里祷告，耶稣在什么情况祷告，耶稣在什么场合祷告，耶稣在为谁祷告，耶稣在祷告中他关心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拣选的祷告，这告诉我们耶稣为上帝国的人士安排来祷告，这是拣选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十二到十六节，请。那是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们入队，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 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亚大和卖主的亚略犹大。感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他上了山上去祷告，而且是彻夜的祷告，就是为了一张名单，确切的说是为了上帝国的人事安排。耶稣他花了一整时间在祷告，在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在新旧约圣经当中记载很多不同层次的人事安排。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被上帝安排在哪里？在伊甸园。圣经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 OK， 他为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一个名字，他也为第一个女人起了一个名叫夏娃。在圣经当中，只要你看到有人，必有一样工作属于他。在圣经当中，没有一个是闲人没事干的，闲人是不会被圣经纪念的，所以就有这样的安排。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每天忙碌着处理百姓的事情。他的岳父叫什么？叶特罗，对不对？是米甸的祭司，他来拜访他。但是因为摩西非常的忙碌，所以摩西并没有时间来招待他的岳父叶特罗。叶特罗看到他每天这么忙碌，看在眼里，他每天摩西坐在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所以叶特罗越想越不对劲，他就建议摩西说要做好人事的安排，要层层的负责，别给人挑一切的事情，要从百姓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来同当此任，就是那些敬畏上帝、诚实无欺、恨不义之财的人，安排他们做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所以他们随时可以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才带到你面前。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这个建议，所以他开始有新的人事安排布局的时候，所以他的工作就轻松许多。弟兄姐妹，团队侍奉是从旷野开始的，更确切的说，团队侍奉是从三位一体的神就开始的。我们在门徒训练在第八课讲到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什么？上帝说我们要照着什么？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乃是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你。好，神说我们要，这个我们是三个，圣父、圣子、圣灵说什么？我们要，他们是个 team， 他们是个团队。在造动物、在造植物、在造鱼、在造一切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我们要，但是当他们要造人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经过商量、经过开会以后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他们是个 team， 神希望他的教会建立在一个 team 的侍奉上面，向神来看齐。我们在利未记讲到很多祭司的责任和人事安排，谁可以当祭司，谁不可以当。在保罗书信当中讲到教会中有不同的人事安排，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教会的事务的，有说方言的，有长老、有执事，为要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整个人事安排当中就是一件事情，那件事就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边，我们虽然有很多肢体，但是我们还是这么是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说什么？我们在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什么一体？然后怎么样？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在圣经当中，在教会里面， 这个所有的人是安排是要成全圣徒，来各尽其职，来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最终极的关怀，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最大的使命。在启示当中，我们讲到天上的敬拜的时候，有不同的人事安排。我们看到24位长老应该站在哪里，是个活物的位置在哪里，他们的工作是什么，羔羊的宝座在哪里。特别在启示第4章第5章最多有明确的记载。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6节告诉我们，耶稣上了山，他整夜祷告到天亮，甚至告诉我们这耶稣这次的祷告是为了拣选十二个门徒，为上帝国的人事安排。我们知道耶稣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祷告，耶稣的人生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生，他的一生都是用祷告来回应上帝的差遣的呼召。当他想到上帝国人事安排的时候，他就退到山上去，他可以自己去选，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仍然要请求，要祷告神的旨意。当他想到上帝国人事安排的时候，他就到山上去整夜来祷告上帝，为上帝所要拣选所要用的人一一来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他选出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们再看到第2点是什么？顺服的祷告。那顺服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为自己将要面临的事情祷告。那特别在这段圣经，马太福音26章39节到46节，我想这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有3次的祷告，他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2次、3次怎么样，都是这样祷告。我们是很熟一段圣经，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带着3个学生上了橄榄山，到一个园子叫做什么？客西马尼。主耶稣在客西马尼那一夜，他心里非常的忧伤，他忧伤的几乎要死。他并不是怕死，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意志，但是他要祷告神，不要凭着自己的意识去死，就算要去死，也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识去死，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要照圣父的意识去做。这次耶稣也是一整夜祷告，为了自己所要面对又大又难的事来祷告上帝。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临到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这样1次、2次、3次来求神的旨意？不是求他，不是我们能不能做，而是求他，问他，他要我们做或他不要我们做，我们是要有没有这样去分清楚那件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天晚上耶稣祷告的内容，但是圣经把耶稣祷告的重点写出来。第一次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连续3次这样子，我们的主在地上站在你的地位上是这样祷告，是这样放下他自己，3次寻求圣父的旨意。我们怎么样随便祷告了几句就肯定是或不是神的旨意呢？弟兄姐妹，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是一个祷告顺服的祷告，祷告顺服的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因为没有客西马尼就没有十字架，没有客西马尼就没有警醒，没有胜利的哥哥他，没有客西马尼的迫切就没有天使的加添力量，没有客西马尼的顺服就没有复活的荣耀。顺服总是在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徒之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我们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没有作用，没有做好，像耶稣的学生一样心灵愿意，可怎么样，肉体软弱了，所以我们没有力量背十字架，没有力量面对哥哥他，没有力量来迎接挑战，担当更大的责任，没有力量管理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情绪，把握不住自己的心思意念。当我们想要出来的时候，好像我们是觉得我要出来，不是的，是神要我们出来，是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我们才能做这做那，并不是你自己这个人怎么样，是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来做他，要借着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来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手做的才有果效。 不是我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顺服需要祷告。如果你没有祷告到让神来满足你的心，你无论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如果没有向耶稣跪在圣父面前整夜祷告，你没有办法承受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耶稣将要面临的那个悲是什么？就是要面对学生的出卖、兵丁的捉拿、审判以及被钉十字架。这每一件事情都不是轻松的事情，这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重担，这每一件事情都要顺服，这每一件事都要承担。当我们顺顺服服的在主面前祷告祈求，主必常常顾念着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说，思虑烦扰环绕心上，黑云笼罩暗淡无光，我就凭信求主福帮，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惊慌，因主在旁，主常常顾念我。当我们想到在这个地上生活的难处的时候，可是当我们一方面想到主常常顾念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困难不再是困难。当我们见到耶稣常常顾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软弱人就怎么样，就能变得刚强起来。当我们想到耶稣在顾念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无所害怕。虽然生活上很多挑战，虽然生活上很多的冲击，虽然生活上还有很多很多未完要去办理的事情，又大又远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确确实实知道主常常顾念我的时候，主常常和我同在一起的时候，我心中就怎么样，不惊慌。为什么？因主在旁，因为主常常顾念我。我希望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什么都忘记的，我希望你记到一句话，主常常顾念我。主在很多事上在顾念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也许你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到，也许你感觉到你视为当然，但是我们要知道主常常顾念你。这段圣经是我们刚刚念过，就不再念了。最后我们看一下合一的祷告，也是为了地上与天上的合一来祷告。这个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一段话，好不好？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们把这个圣经我们念一下，没有很多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耶稣临别的祷告当中，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合一。就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所唱的合而为一的那一首歌，合一。他特别为门徒的合一祷告，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地上与天上的合一祷告。在耶稣合一的祷告当中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教会的合一要像三位一体的合一一样。耶稣要离开，而门徒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对门徒有一个深切的盼望。耶稣祷告，祷告什么？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和我一像我们一样。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以先就合一的，无论在创造、在计划、在行动各方面都是合一的。直到启示录所提的新天新地，三位一体的神也是完全合一的。这种合一的生命的合一，这种合一是生命的合一，是活泼的有力的合一。天上三位一体的合一是地上教会合一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示范。第二点，我们看到教会在不断的成长与进展中要合一。耶稣祷告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完完全的合一不是人制造出来的，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凭着血气，乃是上帝的恩赐。2000年来教会在完全合一的一个事上对耶稣有亏欠。虽然圣灵早已把合一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竭力保守圣灵首次合而为一的心，但是坦白的说， 我们都使圣灵担忧了，我们真的使圣灵担忧了。门徒原来是不合一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保守护卫和祷告，门徒合一了。在主的行传中，我们看见门徒合一了。不但如此，在三千个信徒第一次他们节制受洗的时候，他们合一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合一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合一当中不断的进展，不断往前走。第三个，教会在新时代与时空的变迁中要合一。教会在新时代时空的变迁中要合一，合一的路很遥远。从2000年前耶稣的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到现在21世纪了，我们看见教会不但可能没有很大的合一，反而到处听到教会不合的声音，看见教会分裂了，看见教会里面充满人的问题，让我们怎么样感到难过。异端兴起，教派林立，可是日子好像越走越远了。那么为什么阻碍合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常常在门徒训练当中引用的加拉太书的三段话来说明。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三节，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合一是靠我们肉体，不可能的。我们既靠圣灵入门，就不要靠肉身成全。在加拉太书5:16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做的事情。5:25说什么？我们就是靠圣灵而生，就当怎么样？靠圣灵而行。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合一没有时代与时空的限制，合一没有一个 deadline。 在时空的变迁中，在社会变迁中，在人性的多变当中，教会最大的见证就是合一。没有合一就没有医治，没有合一就没有兴旺，没有合一就没有平安，没有合一就没有成长。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合一就没有建造。教会一天不合一，我们就一天亏欠上帝，愧对耶稣基督，辜负圣灵的带领。我们同心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接着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的三次不同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他为了上帝国的人事安排的时候，他彻夜祷告，他为了顺服圣父的旨意，他彻夜祷告，也为了他在临别的时候，为地上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发展过程当中的合一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来使你喜悦。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呼召我们，来激励我们。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三身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